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5月12号星期二的早上，大家早上好。
嗯，是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那么今天呢，5月12号，我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已经看到了重庆的荣阿姨就说呢，今天是护士节，南丁格尔精神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嗯，
我在此祝我们中间的护士同胞们节日快乐。如果文慧没有记错的话，荣阿姨好像
曾经是护士。
对的，对的，所以呢，非常的记得呢这个日子啊。
嗯，
的确，今天5月12号呢是护士节，但是呢，对中国人来讲呢，5月12号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嗯，就是因为之前大地震啊，
对，
512地震之后，
是
的一个已经是很难想象过了那么久了。
对。2008年到现在已经有12年、
嗯、
而今年呢2020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呢，我们知道呢也有呢当年汶川地震之后生还的人，他长大了、
嗯、
成为护士了、
嗯、
那么今年他逆向而行驰援武汉、
嗯、
那之前我们看到新闻有报道、
嗯、
我们也曾经在节目中有分享，所以很难想象12年前的一个女孩，她长大了成为一名护士，那么今年呢她驰援武汉、
嗯
啊、你可以想象那个心情、我记得有采访这个护士，她说当年大家帮助了我们、
嗯、
现在我们要一起帮助武汉，
是，
所以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在这样的一个日子，护士节又是呢汶川地震12年，让我们今天呢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求神怜悯我们的国家，也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因为我们现在仍然能够存活，完全是神的恩典。
嗯，
求神帮助我们好好数算自己的日子。
嗯，是的。那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哈，其实护士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社会角色哈。
对。
那也是我们在每一个人其实都要从小到大一定会打交道的。
对，是白衣天使啊。
是是。那但是实际上原来护士的这个职位啊哈，
嗯，
其实一直在全球都有很大的一个缺口啊。
是是。那4月7号世卫组织，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嗯、
他们发布了2020年世界护理状况，这个报告就指出呢，全球的护士人数为多少呢？2790万。哦，还是挺多的，2790万。但是你想想看，分布全球的话，
对，
那其中专业的护士呢有1930万。什么是专业的护士？就是他是专科吗？
嗯，就是
譬如说急诊室护士，
对，
譬如说胸肺科，或者是
有一些手术、啊、
助产的，
对对对对、
哦，
就是手术旁边的护士等等。
是、
哦、啊，这个专业护士的范畴应该其实也是很广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已经相比所有的护士来说，已经降低了大概是80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了哈。
嗯、是。
那2018年呢，全球护士的缺口呢已经达到了590万，而且分布不均。其实这个护士缺口呢，其实也是预示着一种就是医疗资源的不平均哈。
是。
那如果说现在的这个护士的总量呢，其实是占被那个世界人口一半的国家去拥有了80%以上的护士。
就是说呢，这个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 他拥有了80%，
也就是
另外一半的拥有了20%。
对，所以说就是非常明显的不平均哈。
嗯、
那而且这个护士缺口呢，也是在我们的预期之内哈。就比如说像非洲啊、东南亚、拉美这些地方哈，
中低收入的国家，护士缺口呢非常的严重、
嗯，
就是这些国家只有分配到20%的护士，
对是嗯
嗯。
所以发达国家的医护人员的问题呢，主要的问题是可能从业的群体年龄结构比较老哈，依赖就是、国际招聘，包括现在呢刘芳就知道很多的移民哈，
嗯，
移民呢他如果说你是真的是护士这个专业，其实他是有比如说加分啊，或者说是有、额外的好考虑啊什么，所以其实是每一个国家都在非常需要护士这个职业、啊、
对对，我知道呢这一次呢新冠肺炎疫情当中呢，譬如说像欧洲，
嗯，
譬如说像美国，
嗯，
他们是很缺医护人员的，特别是护理人员，所以他们也是高薪招聘其他国家的、
嗯、
你现在就可以来我们国家
是
担任护士护理工作，然后呢有高薪、
嗯、
之后可能还可以考虑
是
让你能够呢留在呢当地，譬如说欧洲啦，
嗯，
譬如说美国、
嗯、
啊，所以呢在西方这些呢80%的护士呢，其中一个原因，他们要面对困境就是呢，年龄比较老化。
是是，
因为我们知道护理工作是非常繁重的啊。
是的。
那么，但是呢，对拉美国家啊，或者是非洲呢，是他们没有护士。
没有，对，
嗯，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吧，我觉得这个平均分配的问题还是比较难的哈。
嗯、
那怎么样去来就互不同的国家之间去互相的帮忙？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是，哎，我看到呢，重庆的荣阿姨呢又说了，记得2008年的护士节那天，我们是下午2:30开护士大会，
嗯，
却在差2分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呢，汶川大地震应该是下午的2:28，
对，
应该是2:28。
嗯、
所以就是差2分的时候呢，汶川大地震发生了，至今记忆犹新、
嗯、
是的
是。
所以今天呢真的是一个举国纪念日，我们一方面呢就想想汶川大地震，我们继续的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也想想今年的疫情，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人他们要做很多后续的跟进的、
嗯、
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为呢医护人员来祷告，特别现在呢整个世界还有很多的医护人员是在第一线的、
嗯、
他们真的是挺危险的，我们想到这些人就想到耶稣基督舍己，这些人真的不管他们有没有信耶稣，他们真的是承继了这种舍己的精神、
嗯、
那么作为我们呢，今天我们特别来思想，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马太福音24:46，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关于主的再来，有一个故事说道，当福音最后传到南方的黑人时，他们正在棉花田里工作。当中一位老弟兄说，既然主就要来了，我们何必再采收棉花呢？其他人纷纷表示赞同。这些采收棉花的工人就停下手边的工作，棉花田就此荒废。他们人人开始忙着参加营会，唱诗赞美神，等候主的再来。接下来的冬天，因为他们过于疏于耕作，导致生活所需极其缺乏。后来他们当中的一位布道家开始传讲路加福音12:43的信息，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不久之后，黑人们又开始回到田里耕作，采收棉花。对此，一位美国诗人沙德维尔写下了这首诗，表明他们态度的改变。一位至高的君王随时会来， 当他来的时候，他会看见我在棉花田里锄地。你可以听见他的众天使在雷鸣的天空前来。当他来的时候，他会看见我在棉花田里锄地。当他来的时候，死人要复活，响应他的鼓声。他裂天而降，在火焰中显现。他曾被人弃绝，被人们苦待，直到死地。当他来的时候，他会看见我在棉花田里锄地。他曾被人否认，但他来的时候将被众圣徒所爱戴。他们向他欢呼，何撒那。当他来的时候，他会看见我跪在棉花田里。主人交给十个仆人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
看那犹大狮子已得胜，众圣徒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颤动。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除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圣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
这首诗歌《这世代》送给大家，在5月12号的今天，这世代我们都活在这个世代当中，有老有少，有在前的，有在后，但是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向着我们的主耶稣直奔。那刚才特别的提到，今天是护士节，也是呢512汶川大地震12年了，真的很快啊。那么我们看到呢，在同行频道呢，大家呢就祝福我们的资深护士荣阿姨护士节快乐。
是。
然后呢，录音飞弟兄也说呢，今天是护士节，汶川大地震纪念日，为我们的国家，为医护人员祷告。
嗯，是的，是的。那在这个时代哈，其实我们也知道，还是仍然有很多很多的每一个个体都在努力哈，
是，
就像护士这个群体，
对，
还有各行各业的大家哈，
都在努力啊。我看到呢，我们的蒙恩啊， 他就说昨晚有没有感觉大风呢？有的有的，我不知道大家呢您那边的今天状况如何。
对，他可能他特别 at 了青岛的梅姊妹，
是是，
然后李姊妹哈，可能他们是同一个地方的，
是，
那都开始感觉到有不同的天气变化了。
是的，是的，那陆云飞弟兄就紧接着说，哎，今天呢，江苏的常州是个大晴天。昨儿晚上呢，文慧呢回神学院上课，那么回去的时候呢，哎，进教室之前啊，大概是6点多。那么天气呢还不错，虽然有一点乌云压着的感觉，但是没想到呢，9点多将近10点，我们下课出来的时候，狂风大作，
暴雨，是的，是的。
然后接着呢，就看到了有一个警号说黄色暴雨，哇，好难想象，就是2-3个钟头之后，
突然之间
就变天了，变。色了，那我不知道您那边情况怎么样啊？昨天北京呢也是严重的雾霾，所以请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呢天气变幻不定，那千万千万不要让自己受伤。
是的，是的，出门记得带雨具哈，
是的，是的，
重要，
是的哈。那当然呢，在今天呢，当我们想到呢护士，当我们想到汶川大地震，我们想到呢这些在前线，特别是第一线的人，他们真的要有这种舍己的精神，不然的话还真不能够呢承担这样的一个职责或者是这样的任务工作。就像当年的使徒或门徒，他们追寻着耶稣基督，有舍己这样的一个精神，他们为耶稣而舍己，
是，
甚至把命摆上了，也才能够建立早期的教会。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追最后的剧，早期教会《使徒行传》广播剧第22集，也是最后一集。
欢迎收听《故事中的故事》，早期教会。
今天讲的故事是参照圣经《使徒行传》12章1-17节的内容。现在我们先来重温故事的历史背景。当时罗马军队南征北伐，攻占了很多地中海沿岸的国家。罗马每攻占一个地方，就以新的领导者身份来统治。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当地人民对他们十分抗拒，口服心不服，他们就改变策略，委派当地人来统管。罗马政府拣选一些对他们忠心耿耿的人来维持当地的治安，稳定社会，还有就是收集不断增加的税款。以色列这个小国家在罗马人眼中并不是容易驾驭的，他们派了希律家族来管理。而今天的故事开始的时候说的是希律亚基帕王上任，他是一个自大多疑及十分缺乏安全感的集权者，他以残酷的手段对待一些他认为会威胁到国家安全的人。为我们说故事的仍然是路加医生，他在圣灵的默示下写成《使徒行传》，带我们去看早期教会的一个关键时刻所发生的戏剧性故事，请留心收听。
早期教会的发展险阻重重，那些跟从拿撒勒人耶稣的信徒被逼迫甚至被处死，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肯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他们的救主，因此被关在监牢里，被杀死。教会的领袖更被统治者视为眼中钉，耶稣所教导的慈爱、宽恕和盼望的信息，听在统治者的耳中，简直是胡说八道，叫他们火上加油。他们残酷地逼迫教会领袖，教会领袖四处逃命，走到哪儿都把福音传到哪儿。逼迫越厉害，信耶稣的人就越多， 使徒们听从主耶稣的教导，顺服掌权者和当时在位者，引起了耶路撒冷宗教领袖的反感。他们煽动犹太人仇恨这群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信徒，而希律亚基帕王的到任，为早期教会掀开了一幕血泪的历史。
参见希律王亚基帕。
马中斯，有什么事呢？
王上，我搜集了一份危害国家安全的知识分子名单。
啊，就是那些基督徒吗？
是。
马中斯，
在。
告诉我，为什么这儿的宗教领袖把基督徒恨得牙痒痒呢？
哦，王上，宗教领袖还赶基督徒出会堂呢，因为基督徒宣称被宗教领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又说耶稣是一个新国度的统治者，是王。
耶稣是不是那个被我叔叔处死的人呢？
是，王上，就是他。本来以为耶稣死了，跟从他的几个小喽啰就会散开了，可是奇怪呢，信他的人反而越来越多了，几百个变成几千个，越来越多了。
马中斯，
在。
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这
只是一些乡巴佬信了个死人耶稣罢了。你不用向我报告，浪费我的时间。
可是王上，这里的宗教领袖一直效忠你，跟从他们的人也多。如果王上你替他们除去那群基督徒，他们一定会大大的感激你，大大尊崇你的。
就是说对我只有好处。
对对对，
叫我威名大播。
对对对对对，王上，全国人都会感激你的恩典呐。
权衡利害得失，希律亚基帕王发动新一轮的行动。他残酷地逼害了教会好几个人，又用刀杀了使徒约翰的哥哥雅各，逼迫展开恐吓势力，笼罩整个国家。在背后推波助澜的就是邪恶的宗教领袖。希律亚基帕王见犹太人喜欢这些事，就派兵去把最有影响力的教会领袖彼得给抓了来。
谁呀？是谁？
是我，马提亚。
啊，快快进来。
哦，谢谢。
随我来。
哦，
他们都躲在后面的房子里。
哎，马提亚，你打听到彼得被关在哪儿吗？
多玛，一个看守监牢的朋友说，彼得关在一个守卫森严的监牢里，手脚被两条铁链锁着，睡着两个兵丁的当中，门外也有人在看守。
那些懦弱的宗教领袖怕了我们伟大余波逃狱。那个希律打算把彼得关到什么时候呢？
他杀了我哥哥雅各，以为杀彼得的。
再过几天，各地方的人就会来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了。
多玛，马提亚，当时他们就是趁着逾越节逮捕我们的主，钉他十字架的。他们会不会也趁着这个时候把彼得也杀了呢？啊，
我就是怕这样啊。
我们要切切地为他们，为我们的好兄弟彼得进食祷告，求天父救他。
罗马政府委任希律亚基帕做王，不是因为他的才干或是他领导的才华，相反的是看中了他的懦弱无能，知道他会死心塌地地依附罗马
西律亚基帕好像其他虚有其表的人一样，面对群众时就大声疾呼，虚张声势，威风得不得了。可是有谁看到他收藏在华丽袍子下的那双腿一直在发抖呢？为了讨好宗教领袖，向他们证明自己的能力，也为了替自己壮胆，他颁布一道又一道血腥镇压的命令。有时候静下来一想，连西律自己都会越想越心寒。
王上，王上，马宗师求见。
哼，进来。
见过王上。
你别站着，过来，我烦死了。
啊，我马宗师愿意为王分忧。
好，这几天我说的那些宗教领袖的祝贺，就是你说的最具影响力的那些人啊，他们祝贺表扬我对基督徒采取了行动。
恭喜王上，恭喜王上，有他们帮助你，你如虎添翼了，为什么还心烦呢？
马仲斯，我问你，如果那些基督徒真是那么可怕，宗教领袖非要把他们除掉不可，为什么我把他们的领袖的头都砍了，又把彼得关了两个星期，他们一点行动也没有呢？我还以为他们会发动暴乱呢，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你什么，快说。
王上，一定是你的威严折服了基督徒，叫他们晓得自己信的耶稣根本都不是神，所以啊，他们完全降服了。罗马政府知道这件事，一定会大大赞赏的。
马中斯，我现在才发现啊，罗马人爱杀戮，爱流血，但你说的那些最具影响的人，哼，他们可更血腥了。
彼得被关在监牢里，那些恐慌的门徒为彼得迫切祷告。一天天过去，没有彼得的消息，也不见西律王亚基帕采取什么行动。但是原来在守卫森严黑暗不见天日的牢房里，手脚被铁链锁住，睡在两个兵丁中间的彼得看见了天使。
彼得，彼得，起来。
你是谁？我在做梦吗？
彼得，站起来。
我动不了了，你看我手脚都被铁链给锁住了。
起来。
我在做梦吗？怎么我的手能动了，脚也能动了？
跟我走，神要你为他工作。
天使带彼得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到耶路撒冷温暖的大街上。天使就离开了彼得。彼得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里去了。
门呐！我是彼得，开门呐！
罗大，怎么回事啊？你见鬼了啊？
马提亚，彼得站在门外。
什么？
什么？站在门外？彼得闹翻
怎么这样？
不可能！哎呀，不会呀，没有可能的。
真的是他，真的是彼得。我不会听错的，他在拍门呢。
这个，
开门！
真的有人在用
开门呢。我们去看看吧，快点！
好好好，
开门！
啊，彼得，是你，真的是你，彼得！ 你们怎么不给我开门呢？要我整夜站在大街上吗？
真的是彼得！
真的，我没有看错吧？
对啊、
真的吗？哎，真的是他！
快进去再说吧。
快，
彼得，
快进来！
是怎么一回事？是谁把你救出来的？
多玛，马提亚，约翰，各位弟兄姐妹，希律把我关在守卫森严、黑暗不见天日的牢房里，我手脚都锁上了铁链。有两个兵睡在我旁边看守着我，牢房外也有人在守卫。今天晚上我本来睡着了，天使来了，拍醒了我，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脱落了。我跟着天使走，他领我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的监牢，来到了临街的铁门。那道门自己开了，我们出来走到大街上，天使就离开我了。
彼得，我们日夜为你祷告，但是我的信心太小了。罗大说你站在门外，我还不信呢。
是啊，
彼得，有那么多人看守你，他们醒了一定会到处搜捕你的。
约翰，是的，所以我留在这儿不安全，我要离开耶路撒冷。我一路上从大街上走过来，我感到神的灵要带领我回该撒利亚，我会去投靠哥尼流。我曾经传福音给他和他的家人，自从信了耶稣，他们的生命都不一样了，充满了喜乐和平安。哥尼流他们会乐意接待我的。多玛、马提亚、约翰、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也是时候离开耶路撒冷了，遵行主的大使命，把福音传到各个地方去吧。
我们走吧，
我们一起走吧。
好，走。
第二天一大清早，那些士兵发现不见了彼得，他们害怕的疯了，怕性命保不住啊，就疯狂似的逐家逐户的搜捕彼得。但哪儿还会有彼得的影儿呢？希律怒气冲冲，把士兵全拉出去杀了。希律的噩梦也正开始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希律特别恼恨推罗和西顿的人。那些地方的人怕希律王怕得不得了，就派人送上珍贵的礼物，说尽好听的话来歌功颂德，简直把希律当神来拜。心地歹毒及疑神疑鬼的希律，这下子就乐了，飘飘然的，就在他站在群众面前挥手，陶醉在人们的赞美声中， 突然有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神的使者立刻惩罚他，派虫子来咬他，希律的气就断了。神的道一天比一天兴旺，传遍各州各省，教会增长，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
上今天为你呈上心灵飨宴，
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林晨牧师40天学读经，林可辉老师，
5月13号礼拜三起播，欢迎共度2020年丰盛一下。
哇，这个会不会像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啊？然后看完了，然后呢，饮料也喝完了，嗯，打个饱嗝，真是满足啊！
是特别的夏天哈。
是是，那么恭喜大家把这个早期教会《使徒行传》广播剧上半部，
嗯，
终于听完了。那么有人问，哎，为什么好像很少讲保罗呢？
嗯，
那是因为我们讲的是早期教会，
是
也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它的起源，它是如何建立的。那么保罗呢，应该已经算是后期了，
嗯，
他是呢耶路撒冷教会建立起来，并且门徒四散开始传福音之后，哎，保罗信主，然后呢开疆辟土，他最主要的呢是外邦人教会。
嗯，是是是，所以呢我们这个征程哈是没有那么容易结束的。
是是，那大家也听到了，明天开始我们有新的栏目出现，因为夏天了嘛啊。
嗯，
那么因为我们讲到了早期教会，听完广播剧我们就要来上一点深一点的课。
嗯，
大家呢恭喜你升班了。
嗯，
那明天开始呢就是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
嗯，
我们要从保罗书信里头呢去看教会 它究竟呢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奥秘，神的心意又如何透过教会来彰显呢？
哎，是的是的，刚才呢我们就看到春卫子说，哇，在结束的时候这个歌曲真配，主我愿为你去啊，有没有一点泪目呢？
是是，嗯，开始流眼泪了
啊，有一点眼睛湿润的感觉。哎，
对，有人说我是呢眼睛比较浅的啊，就是很容易呢这个流泪。
对，
那听过泪失禁，就眼泪的泪，泪失禁
这
个词汇吗？
汇，
因为最近挺火的，我们听过尿失禁。
对对，其实就是说泪点低啦，哈，泪点低经常是不能控制哈。那原来泪点低呢，就是也是有原理的哈。那其实它是我们大脑的一个镜像神经元的发生原因啊。
对，镜是镜子的镜，像是影像的像。
对，因为它是相当于说你可以带入到别人的情境当中，就是说有像镜子一样嘛，就是反映出来你可以感同身受。
对，你看到别人打呵欠你想打，你看到别人吃的好香啊，你就开始流口水了。
所以其实呢有时候听到一些事情忍不住流泪，就是说或者说忍不住哎呀这个泪目啊，我们说的
是
啊，其实不是说啊你就很怂啊很脆弱啊，不是这个意思。
那哭呢在咱们中国人来讲呢，有的时候呢真是不能哭，可是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哭
啊，
当然不能哭太多。
对，当然哭本身也是婴儿时期我们形成的一种应对策略，因为我们有语言功能嘛，当时哈，哭也是一种交流的方式。
很好啊，谢谢刘芳老师提醒。也就是说呢，我们想一想看，上帝给人类就是最原始的两种沟通模式，一个就是哭，一个就是笑，但是我们现在好像失去了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最原始的沟通工具，
好像在你
很少用。
对，尤其是在你的社交场合，其实这两样东西反而好像不应该轻易拿出来哈。有时候，那但实际上流泪呢是有很多的一些好处益处，帮助我们的身体排毒啊、循环啊什么的哈。
例如帮心血还有心脑血管啊排毒，那这是已经研究了啊。这个情感眼泪当中含这个儿茶酚胺呐，也是一种元素吧。那么
对，它是一种就是可以平衡情绪的一种一种催化，比如说排毒的方式哈。
对，一种的化学物质将它排毒出来，然后呢也可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
稳定情绪就是它能激活副交感神经，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整个身体的运作神经哈，让人释放压力。
对，因为呢通过大哭释放压力之后，人的体能找回平衡，稳定体温，稳定血压，甚至减少发炎。
你哭着哭着很累了，你就可以睡觉了。
还有什么呢？除菌护眼。
哎，
这个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了吧。
对，
对，
它是其实有一种这个溶解酶，溶菌酶哈。那改善视力呢也是其中，就是可能清洗眼睛表面，就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医生都会给我们开什么人工眼泪啊之类，其实
是
帮我们的眼睛可以保持一个湿度哈。
哎，还有一个是自我保护的信号。哎，有大学研究就发现眼泪可以发送自我保护的信号。
哎，
它会模糊人们的眼线哈，视线防使呢自己对别人做出攻击性的行为，同时又能够呢显示自己的脆弱，让对方降低戒心还有敌意，不会做出伤害我们的行为。
就你激发了对方的镜像神经元的作用啊。对，好，那大哭原来还能减重瘦身啊，这个就是说其实如果说是使眼睛保持湿润，那第二是反射性的眼泪，都是一种刺激物哈，都是情绪的一种就是最自然的发泄方式哈。
是，
那原来还有燃脂的功效。还会降低这个压力激素哈。
对，所以换句话说呢，真的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像小孩子一样，也就是说呢小孩子怎么样呢，他是很能够呢该笑的时候笑，该哭的时候哭，所以下次呢你再觉得自己呢好容易呢掉眼泪，你千万不要想我是一个泪失禁的人，不，你要想这是上帝给我美好的一个沟通的渠道，我应该多多的运用它。
人生总有风雨，
但耶稣会保守你。
人生总有磨难，
但耶稣会帮助你。
无情世界
因着耶稣
成了有情天地。
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耶稣
上今天
为你祷告。
多条疑难，你问我答，一起寻找真理的亮光。四福音书疑难，问与答。
耶稣用污鬼离开人的身体，后来带了七个比自己更坏的鬼来，住在那个人里面，比喻这个时代，这是什么意思呢？
整段经文呢是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经文里头的屋里是指人的身体，整个例子的意思就是一个被鬼附的人，当他身上的那只污鬼被赶出去之后，若他靠自己修行，也就是把房屋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但由于他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所以随后污鬼就带着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进去住在那人里面，使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耶稣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指出当时邪恶世代的光景。以色列人以往曾经因为拜偶像犯罪被污鬼，那污鬼原文呢就是污秽的灵、邪灵，以色列人被这些呢所控制。但后来到了耶稣降生的那时代，从表面来看，他们已经不再拜偶像，而且热心于神的律法，好像将自己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但由于他们不信，拒绝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他们后来都被七个更恶的鬼霸占，这表征呢被魔鬼完全的控制，这样他们后来的光景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例如呢，他们后来将耶稣钉十字架，弃绝生命的主，难怪耶稣对他们说呢，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犹太人的光景也成为今天神众儿女的一个境界。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七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现在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当中五一二星期二的线上今天聊电台的节目。这一周呢， 要和刘芳老师文慧一起背的经句是马可福音
十章二十七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对，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昨天我们介绍了背景啊，十章二十三到三十一节是小孩和妇人面对耶稣的两个故事啊，这样的一个延伸性，带出一些的探讨。那么耶稣为什么会有这一段的讲论呢？对象是谁呢？目的何在呢？那这段的讲论当中就包括了我们今天呢，或者说这一周要背的经文啊。好，我们首先来看呢、这个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节记载有一个人来求教耶稣永生之道。这个人来看看啊，他有什么样的身份呢？
少年官。
对了，这个是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节那边说到，可能是一个官方议会或者法庭的议员、他是一个什么？
少年人。
对了，而且呢
富有，财产很多。
对了，然后呢
也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
对，遵守律法的人。他说呢，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从小大概是十三岁、犹太人他们的律法啊，十三岁开始一直都遵守律法，而且他还怎么样，谦卑追求神的国。
是
因为他来见耶稣的是什么，跑来跪在耶稣面前。
是
好了，这个少年人如果按人来看
已经是非常完美了， perfect，
对，基本上应该是可以进神的国了，对不对？但是耶稣怎么回应他呢？那有两次的回应。因为他来说良善的夫子，结果呢耶稣说只有神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没有良善的。那耶稣在这里是不是否认他自己的良善呢？
那并不是哈，而是说他要向少年官去进一步让他去了解哈。
就是说呢，你说良善，那么究竟你认为的良善是什么呢？
你怎么评判的呢？
对，你怎么看良善的呢？只有神是良善的。那换句话说，你称我良善，是不是你也认为
你知道我是谁吗？
对了，对了，哈，当然呢，那耶稣呢，这个再次的刺激他，这个诫命你守了吗？你是晓得的。因为追求神国的人你至少应该愿意遵守吧，你不能一直说我想追求永生，可是呢你又不遵守律法，这个生活乱七八糟的。但是少年官从小就遵守了，他的行动见证他寻求神国的心意。好，这带出耶稣第二个回应。
是，那耶稣
对你还缺少一件。
是最要紧的没做啊。
对，就是呢耶稣呢真的看见他就爱他，也不跟他拐弯抹角了，直接告诉他你还缺少一件什么呢？
就变卖所有的。
对，这个对，这个就是呢少年人主要的问题是他的财富。耶稣呢可以说是对症下药。在这里呢耶稣让我们看见少年人的能跟不能。他的不能是他不能靠自己去得神的国，但是他能的是什么？
他可以为耶稣来放下自己的这一切。
对，他的能就是他肯不肯。今天呢神也问我们，你不能，但是你能做的就是你肯不肯。
所以今天要思考的就是你曾为主耶稣放弃过什么呢？或者你曾奉献什么给耶稣呢？
这家就是活神的召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爱背经句。
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约翰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下半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下，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下，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特别的为这个齐安在第五空间提到他爷爷就是两天没有吃饭了，老人家呢也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如何，
是，
那他说呢也很想就是分享福音给这个爷爷，那但是爷爷好像现在还是有一些顾虑哈，那求主来帮助。
好，所以呢我们现在邀请大家同心来纪念呢齐安的爷爷。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能，甚至是无能。我们不能救自己，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但是你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能的，就是我们肯不肯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你就会帮助我们，你就会引导我们，你会用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做的就是举起我们祷告的手，使用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一起来纪念齐安的爷爷。主啊，老人家已经两天没吃饭了，我们不知道是他身体不舒服，还是他心灵有一些的苦楚，以至于他吃不下饭。但是我们知道不吃饭对老人家的身体来讲是很大的伤害。主啊，我们求你解开他的心结，求你使他有吃的欲望，求你使他愿意吃饭。主啊，如果是身体有问题，求你让老人家也愿意开口，以至于孩子们可以带他去医院做治疗。我们恳求你医治这个老人家的身体，医治他的心灵。齐安很想向爷爷传福音，主啊，我们就求你，求你让齐安有这样的机会，为他跟爷爷之间开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以至于他所传的福音爷爷能够听进去。愿你进入这个老人家的心灵，打开他那个坚固的营垒，打开他的心门，让他能够听见福音，以至于他晚年的时候能够有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将爷爷带到你的面前，也将齐安带到你的面前，求你让他不要灰心，继续为爷爷祷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你总爱用难题考我，比如有没有想我，有没有讲我，以后养不养我。
若上主已告诉你应做什么事情，你就不需再次求问。
想通的问题，请你不要再问想通的问题。
为了停止你的问题，就让我用这首歌来证明。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们的祷告神都听见，就像我们笑神看见，我们哭神纪念。
哎，是的是的。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希望哈，能够更多的去正视我们的这个情绪哈。
对，
我会看到大家也有分享说，哎呀，之前自己经常哭，或者之前自己不怎么哭，后来慢慢学会去流泪哈。
对，那文慧要再一次的说，你想婴儿出生的时候上帝给他什么呢？就是笑和哭，这是神给我们最好的一个沟通的模式。该笑的时候笑，该哭的时候哭。当然有的时候情绪管理也很重要，对不对？
是，
凡事不要过界，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其中一个圣灵的果子，叫节制。那愿神祝福大家五一二，那护士们护士节快乐，那让我们也为医护人员祷告。
是的，
愿神祝福有美好的今天。我是文慧，
我是刘芳，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